佛告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如来昔在言能佛所，于法有所得法。佛也，世尊，如来在言能佛所，于法实无所得。前面是举如来为证，又举圣门为证，这底下举菩萨为证，举菩萨为证。这个佛教里边所说的圣人呢，就是一个声闻、地智、佛、菩萨、佛这四种圣人。那么地智佛，我们可以有阿罗汉，可以包含在阿罗汉里边。那么这前面这里都说过了，现在就剩下一个菩萨啊。佛又把菩萨的境界也把它说明一下。是佛告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如来昔在言能佛说，于法有所得法。这是释迦，我们本释迦牟尼佛自己啊说自己的事情。说如来就是自称嘛。说昔在言能佛说，是过去时代啊，在言能佛那里啊，于法有所得法。那这件事啊，又问这个须菩提。这个佛在言能佛所的时候，那个时候还没有成佛，是菩萨的身份。那么在经论里面呢，说明这件事的时候啊，是菩萨发无上菩提心以后，是要经过三大阿僧祇劫才得无上菩提的。那么释迦菩萨在言能佛所的时候啊，就是第二阿僧祇劫满的时候，第二阿僧祇劫结束的时候，就是遇见了言能佛。那么那个佛最初发菩提心的时候啊，遇见古佛也名为释迦牟尼佛的发菩提心。那么第一阿僧祇劫满是宝积佛啊，第二阿僧祇劫满就是言能佛，第三阿僧祇劫满就是毗婆尸佛。那么现在是这个第二阿僧祇劫满的时候，就要在十地菩萨里面说，就是第八地了，到第八地菩萨了。那么这个昔在言能佛所的时候，于法有所得法。这个法是什么呢？就是在言能佛所得那无生法忍。得那无生法忍呢，就是观一切法毕竟空，不生不灭的智慧。那么呢，他得到了这个毕竟空的呀、这个清净的圣道的智慧啊，那说的叫做法。有所得法，说是那个释迦菩萨得到了那个智慧了，他是有执着，有执着心的吗？就是这个得到这个智慧，这个智慧是有真实性的吗？说佛也，是真，说不是的。这个须菩提真的回答说不是的。前面说是如来得到多罗三藐三菩提呀，如来有说法呀。那么须菩提回答的说，如我解佛所说意，这话里头有这么一句话。在这里说是菩萨得无生法忍呢，他就没那句话了，他直接的就说佛也，是真不是的。如来在言能佛说，于法实无所得。他是由这个毕竟空的智慧观一切法毕竟空啊，而这个智慧也是不可得的，也是不可得的。于法实无所得，他也不知道这个智慧是有自性的，不是那么有那种想法的。那么释迦菩萨在言能佛所啊得无生法忍了啊，那么言能佛为他受记啊，就是再过一大阿僧祇劫啊，在娑婆世界成佛，名为释迦牟尼佛了，这样受记的。那么这个佛在那个时候得无生法忍，也是无所得啊，无生法忍也是无得，这里面也就包括恶不可得啊，法不可得啊，空也不可得，它是也可以说是三空的境界，也是这样的。这个得无生法忍呢，是这一切佛教徒啊 自己修行得到的一个程度，一个那么很高的一个程度的境界，是你自己修行的境界。在下边呢，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菩萨庄严佛土否？这是菩萨得无生法眼以后要广度众生，这个大悲心呢、啊。得无生法眼是大智慧，庄严佛土是他的大悲心的境界。这个庄严佛土啊，是怎么回事儿？就是菩萨大悲心广度众生，这个看出来佛菩萨度众生啊，要按照这个地点来说呢，佛菩萨有这么两个办法。一个办法就是在凡夫世界，你这个众生在凡夫的世界，佛有因缘了，佛菩萨来主动的来度化你啊，或者是度这个，或者是度那个啊，或多或少的这样度化众生。另外一个办法呢，佛另外呀、啊、去创造一个佛世界，另外去创造一个世界。那么接引那个凡夫的世界，或者是他方佛的世界的人呢，大家都机会到这里来，哎，我们在这里呀、啊，共同的学习佛法，修行圣道。你看那经论上啊，说明佛菩萨度众生，他有这个识别的。现在就是阿弥陀佛果，我们常念的阿弥陀佛就是这样的了，就是他把在他方世界的呀、啊。凡夫的众生或者入圣道的众生，可是功德没有圆满的，你哪一个愿意来他都欢迎，都可以集中到阿弥陀佛到那里去修行，是这样意思。在这个你要读这个大本的无量寿经啊，他那上倒说得很明白，那什么有什么特别呢？他有什么特别呢？就是我们人要在娑婆世界啊，我们在娑婆世界，尤其是我们这个地面上的人呢，你要维持生活，你要去做的事情，所以这里面呢有种种的阻止啊，或就是我们人间的一些境界，你要向政府纳税，政府要叫你去当兵，很多很多的事情。你说你想要，你不相信佛法那不说了，你相信佛法，但是你要守国家的法律。那么我又想修行呢，那不行，国家的法律是占第一个重要的地位。你不能说我要修行我不去当兵，这是不行的。还有种种的问题呀、啊。那到了阿弥陀佛国去呢，那个地方佛是法王，佛是完全的领导这个地方的第一，没有其他的杂事，你就是可以安心办道就好了，也不需要去做工赚钱维持生活，不需要。那么这可以明白佛为什么要不怕那么麻烦，要创造一个世界去教化众生的，就是在凡夫的世界你修学圣道有种种的障碍，不容易。那么现在所以说是菩萨庄严佛土否，这个有大悲心的这个菩萨，这一定要得无生法眼以后的菩萨才能做这件事的，才能做这件事。这个得了无生法眼呢，由他那个般若毕竟空的智慧呀、啊，同这个大悲心呢融合起来去做去行这个六波罗蜜的功德，又做这个功德来祝愿啊，愿我成佛的国土没有三恶道。你去看那无量寿经就是这样意思，再就是那个大品般若经啊，那个净土品也说明了这个菩萨怎么样发愿，怎么样来庄严他这个佛世界，使令他那个佛世界有种种的庄严啊，你就明白那个意思。那么就是说菩萨庄严佛土否，这个得了无生法眼的菩萨，他是不是啊要广度众生的时候，他要创造一个特别理想的世界、啊、是不是这样子呢？他心里面是不是有这个指导啊？这个地方主要是在这里哈。佛也是真，这个须菩提回答说不是的， 这个得无上法眼那个菩萨，他不知道这件事的。说何以故？怎么他不知道呢？这庄严佛土者，即非庄严，是名庄严的。就是他有他那个大悲心呐、和波尔波罗蜜的合作，他创造的那个清净的世界，在他的波尔的智慧的观察，那个世界都是空的，如幻如化的。既非庄严，这些庄严的境界都是毕竟空，无所不可得的、是这样的。是名庄严，只是在缘起上看呢，是有一个清净庄严的世界的，这都是假，如幻如化的。说是这个禅师，有一个禅师说是什么？我30年前呢，见山是山，见水是水。我30年后得个入头处的时候，我见山不是山了，见水不是水了。当然呢，这是可以说他的修行境界。不过我们要是说他读《金刚经》啊，他就读这几句话：庄严佛土者，即非庄严，是名庄严。从这里悟出来的，也是可以，也可以这样解释的。是名庄严。是故须菩提，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生清净心，不应住舍生心，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。这底下说什么呢？前面说这个菩萨大悲心广度众生，愿意有这样伟大的计划去度众生，但是庄严佛净土这件事，说是这个得无生法眼的不是他一个人的事情，其实也不能那么说。你要读这个维摩经啊，这个佛果品呢，就会明白这个意思，实在是大家的。这个阿弥陀佛果，这一有那无量无边的功德庄严呢，不全是阿弥陀佛一个人，一个佛自己的力量，也有观世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、清净大海众菩萨的功德的。但是以佛为主，佛是最究竟圆满、最自在的啊成就的，应该是这么说啊。那么这个菩萨他成就了这样的功德，做了这件事，但是菩萨在菩萨自己的那个清净心里面呢，他无有少法可得，说既非一庄严，他并不知道。是故须菩提，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生清净心。这底下就说我们应该怎么学习呢？菩萨这样子做了，我们呢学习般若波罗蜜法门的人，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佛就说，所以须菩提啊，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生清净心，你应该这样子生这个清净心。这个如是就指下文啊，或者是这个如是就指那既非庄严也可以哈。应该这样子啊，引发这个清净的智慧，引发出来这个清净的智慧。不应住舍生心，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。这个或者是从两方面解释，从因上解释或者从果上解释。从因上解释呢，就是我们要想要这个有庄严的净土啊，你要心清净才可以。你心清净了，这国土就清净了。啊，不是说是这地方都是要七宝庄严的世界才算是清净的国土，其实也不是那么事情。要是这个世界上的人呢都是圣人呢，那么这就是清净的世界，这就是清净的世界了。如果说这个世界看上很清净，但是因为贪嗔痴的烦恼很严重，纠纷很多，那么有什么好说是清净的呢？所以这个地方在因上说啊，我们学习般若法门的人呢，应生清净心。什么叫做清净心呢？不应住舍生心，我们不要执着舍的境界生这一切的烦恼，不要。这个在舍的境界上有所得啊， 啊，知道是舍是真实的，那么你就在这里分，就分有种种的虚妄分别了，那么就生出了烦恼来了。就不要这样子啊，不应住生相位除法生心啊，不应执着这一切的境界上啊，生种种的分别心。那么应该怎么办呢？应无所住而生其心。你应该观察你心所接触的一切的色声香味触的境界，眼耳鼻舌身意的境界，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的意识的境界，就是一切的境界，你都要无所住。这个无所住呢，在我们初开始学习的人呢，你就是要观察它是因缘所生的，它是无常的，它是自性空的，是不可得的。这样的是思维呢，就把我们知道它是真实有的这个执着心呢，就逐渐地去掉了，叫无所住。要这样子，不然的话，我们如果不是这个经论上常告诉我们，从闻思修得无生法眼，从闻思修得无生法眼。这个闻呢，先听闻这个道理，那么接下去这个闻呢，我们在字面上讲，只是说我听人家啊，这叫闻。其实经论上把这个闻的意思说的也很高，你要能够正确的通达了佛法，这个时候这个闻的意思才圆满。不只是我听一听就，那还不行的，还不及格的。那么通达了以后啊，你内心里面还要继续的思维，思维啊，思维这个道理和事实要相符合的，这样子。那么思维这个时候啊，也在修，闻思修，这个修就是要有禅定了，你要一心不乱。一心不乱和散乱的思维有什么不同呢？你要没有禅定啊，你散乱心的思维啊，它的力量小，力量很小的。你要是有了一心不乱的基础，你在思维啊，这个力量大啊。所以说我们平常啊，我见到这个境界的时候，心里面就烦恼了，我去思维佛法的道理啊，不相应。但是你要得了禅定的时候，你心里一思维立刻有效，他就能降服烦恼，能服烦恼也能断烦恼。所以啊，佛已经告诉我们闻思修，这就是一个消息的一个次第。现在说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呢，要是在我们的平常人的这个程度来说，这个应无所住就是包裹着闻思修的次第，应该是这样的，你才有个台阶，可以一步一步的可以向前走的。如果就是说啊，你要离一切分别相，那怎么办呢？那是很难的了。所以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呢，就是去掉用这个闻思修的去掉我们的执着心呢，能生起来这个般若的智慧，叫做而生其心。一切法不生，般若生啊，这是那个大品般若经上这个话。那么应无所住啊，就是观一切法不生。你观一切法不生的时候，就是你的般若的毕竟空的智慧现前了。那么而生其心，这么样解释。也有其他的解释哈，你们各位可以多看看注解，看看你欢喜哪一个解释。这个不应住舍生心，不应住生相位除法生心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。这样子啊，你的般若智慧现前了，这一些爱见的烦恼的细论都清净了。那么这个时候你要升到那个清净的世界去啊，有无尽庄严的世界，那里面有很可爱的色声香味触法了啊，你心也是清净的，心也是清净的，这没有事，它自然的啊，不住舍生心，不住色声香味触法生心， 要是我们没有这个般若波罗蜜的训练呢，我们升到天上去就被那个天的境界迷住了，就是这个凡夫境界的。所以这个地方说菩萨是庄严佛土地啊，他们是已经有修行了啊，所以他能够庄严即非庄严。那么我们要学习这件事呢，我们应该生清净心啊，不住一切法而生其心，那么我们也就慢慢的也就得无生法印了，也可以庄严佛土，即非庄严，自名庄严了。这个这一段文啊，是说菩萨得了无生法印以后，又能庄严佛土啊，庄严佛土啊，所以是能广度众生了。这个文的次第啊，先说得我释迦菩萨在延能佛那里得无生法印，他自己修行到这个程度，然后再说庄严佛土，就利益众生。这你看这个次第就是这样子，你自己修行要到一个程度，然后你可以广度众生，这个次第是这样子的。须菩提，譬如有人深入须弥山王，于意云何？是身为大宝。须菩提言：甚大世尊，何以故？佛说非身，是名大身。这一段文是什么？这一段文是成法性身。这个成法性身这句话也很有意思。这个我们是凡夫啊，我们也有身体啊，我们身体死掉了又得一个，死掉了又得一个。但是我们这个身体呀、啊，我相信每一个人对自己都不满意，感觉到我的身体不好，啊，有很多地方不满意。那么呢，我们升到天上去好一点呢，天上也有很多不如意的事儿。那么是现在这个得无生法印的菩萨呢，他呀、在大智度论上看呢，他有一个，他叫这个话重生，就是我们这些凡夫的身体都是重生的，这身体里面有很多虫子，有微细的虫子的。但是、得了无生法印的菩萨你就不是了，没这个虫了，没这个虫。可是、要是由初地到第八地的时候啊，就是舍掉了，到什么时候才能够昧着重生？就是得无生法印的时候，去掉了这个重生，他舍掉了重生呢，得那个没有重的生了、那么就是法性生。这个我们凡夫啊，这个智慧不够啊，有的时候做功德，有时候也不做功德，所以有的时候身相满意一点，有的时候也不满意。但是这发了无上菩提心的菩萨呢，他是常常的利益一切人的，不做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的。就算是他没得这个法性身呢，但是他那个身体也庄严，也特别健康的。我们说他行六波罗蜜吧，他常能够有四波罗蜜啊，所以他那个身体那个大福德相，那个菩萨的境界，他有这个布施持戒，有这个戒波罗蜜呢，所以他那个身体特别的高贵，看上去特别高贵，和一般人不同。或者是、他有转轮圣王的那种福报的境界，或者是实体幻音的梵天王的那个身相，所以他这个戒波罗蜜啊，能使令他有这样的成就。其实这个淫波罗蜜，这个淫波罗蜜就是使令人端正，这个相貌特别的美，看上去特别的美，就是因为淫，他才能够淫辱你。有无论有什么呢，毁辱他的境界，伤害他的事情啊，他能宽恕人家。他有戒波罗蜜，他不恼乱众，恼乱人；他有淫波罗蜜，你恼乱他，他容忍。 所以我这个我感觉我们本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的办法是这样子的，哎，我们不要扰乱人，别人扰乱我，我容忍。佛是这么告诉我们，嗯，那么菩萨是这样子做了，所以他的相貌庄严，他能由戒能得到尊贵的身体，就看上去特别高贵，我们欢喜不欢喜？那么他自己呀，啊，还有银波罗蜜的相貌特别庄严，嗯，有这个相貌这么庄严呢，这个银波罗蜜还有一种好处，就是能得到大眷属，能得到大的伴侣。这个大眷属怎么讲呢？我没看见解释，但是我自己古往言之，我们就说这个唐太宗吧，唐太宗他的父亲是皇帝，他的儿子也是皇帝，那么这就是大眷属了，就是大眷属，可以这么解释了。大伴侣啊是什么呢？就是他的朋友里面都是很了不起的人，就大伴侣。要是你我们说是这个你读这个史记，看这个楚霸王和刘邦对比起来，楚霸王就是差了一点，他的助手就不多，不如刘邦的人多，刘邦的这个这些有才干的人多，所以刘邦胜利了，楚霸王就失败了。那么在佛告诉我们发无上菩提心的菩萨行菩萨道啊，你要忍呢，你要常能忍呢，你就会有这个成就，你有大的伴，大伴侣，有大眷属。我这么想，这个道理在哪里呢？你同人合作的时候啊，你要忍，你本身不断的精进学习佛法，你的智慧渐渐的高了啊，你同别人合作你能容忍呢，人家愿意同你亲近，你这忽然间你给人一刀，忽然间给人一棒子，谁能敢亲近你啊？那么你能够容忍呢，能摄受人呢，当然那也是个智慧的境界了，那么那个人也就容易进步，他也受到你的影响了嘛，接受你的教诲了嘛，他也就容易进步，也是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也是六波罗蜜的功德庄严，那么这个人也就是大人了啊。你前生大家是合作的，来生你还会合作的，嗯，所以他有大这个银波罗蜜有这个功德，有大伴侣，有大眷属，嗯，是这样的。其实还有个精进波罗蜜，精进波罗蜜是说什么呢？就是如意的事情啊，无穷无尽的来了，因为你常常的精进嘛，你今天呢，你前一个月、前三个月打个波州期啊，你这个月你又是打波州期了，那么你这功德很多，啊，你前打了一个三期了，这又打了三期了，或者你做了有一个计划的利益了很多的人，你做了很多的好事，那么这些功德一成熟，它就不得了嘛。所以这个精进波罗蜜啊，就有很多很多的就如意的事情出现了。其实这个做领导的人呢，你一定要有精进的有特点才可以，你本身一懈怠，你还能够领导人家，嗯。这个禅波罗蜜呢，就是使令身体特别健康，不可破坏，这个禅波罗蜜这个功德。在这个波尔波罗蜜啊，得到的功德是什么呢？是诸根猛利，这个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都是很猛烈的，和一般人不一样，嗯，你这个黑天了，天黑了，他这个眼睛能看很远，看得很清楚，你就不同了，眼耳鼻舌身意都是特别猛烈的，嗯。另外这个波尔波罗蜜的功德是什么呢？大人众中有自在力，嗯，在那个大人的境界里边，很多的大人集会啊，他在这个集会里面有自在力，这是波尔波罗蜜的功德。所以这个上面说是啊，这个发了无上菩提心的人呢，他常能够
修这个六波罗蜜的功德，他这个身体的庄严啊，身体的健康啊，那一般人怎么能比呢？就是由做功德来的，这是他自己努力的果，努力的果报。我们看我们自己不健康多病，就是很多的过失，所以才有这个果报嘛。所以说又要是成了法性身呢，那就是把三界的烦恼都断尽了，不是刚才说这个身体我们感觉也好一点了，但是还是有生有死的呀。要是得了法性身，就是永久也不再死了，他那个身体的庄严呢是不可思议境界。所以这个文上说是譬如有人深入须弥山王啊，那么高大的那个成法性身，是那么意思。所以这个学习佛法，我们能够知道这个善法的功德，知道善法有功德，多做多做善。恶法有罪过，实在是对自己不利的，决定不可以做的，这是对自己有利的事情。那么现在这个文呢，说这个菩萨这三件事啊，如来在言能佛说是得无生法眼啊，是得到不生不灭的智慧。庄严佛土啊，是说菩萨大悲心呢、啊、广度众生。那么这第三段，譬如有人深入须弥山王呢，成法性身，就是他弃舍了凡夫有生有死的这个果报不要了，他得了那个出世间的那个不可思议神通变化的那个法性身。这个法性身这句话呢，就是他见到法性里以后，有这个大悲心啊，是般若波罗蜜种种功德的力量所得到所成就的所招感的这个身体。而这个身体呀、啊，这个是无量寿的，没有死的时候，一直到最后成佛，这个就是圆满报身这个身体。所以须菩提，譬如有人深入须弥山王，所以譬如假设有这么一个人呢，他的身体呀、啊、像须弥山王那么高大，这个须弥山就是我们这个世间是最高大的山，就是出水八万四千由旬，入水八万四千由旬，是、啊、四宝所成。说这个人的身体有这么高大，于意云何？这个身体大，是身为大宝，这个身体大不大呢？须菩提言：甚大世尊。须菩提说：这个人的身体是太大了。这个八地菩萨呢，就是弃舍了这个生死的身体，得到法性身了。得到法性身以后，这个法性身呢，我们人间的肉眼是不能见的，天上的天眼也不能见，也是不能见的。就是阿罗汉一个父母所生的身体，他的天眼也是不能见的。所以这样的菩萨要度众生来到人间，就是他的化身了，他化现一个身呢，那么是为了度化我们，所以他化现的身体，这时候我们可以见面，我们可以同他接触了，那就不是他的本来面目了。所以这个的文人说世身为大宝，须菩提言：甚大世尊。说这个身体那当然是大了啊，很大很大。世尊，何以故？佛说非身是名大身。这是说菩萨啊，他久远以来呀、啊，做了很多很多的功德啊，他成就了这么好的果报，但是在他心里面说，这个身体是不可，是毕竟空寂的，是无所有的。所以佛说非身，只是缘起上说呢，这还是个大身而已。那么这是、啊、说这个菩萨这么三段也还是合乎这个俄空法空啊空空的道理的，还原则上也还是一致的啊。这里有一个居士啊问我，这个再说一说这个寿者相。这个寿啊，就是他的，我们通常解释这个寿就是他的寿命。 那么在佛法里面说这个寿命啊，我们身体就是大概就是可以粗略的说就是分两部分，一个是精神性的，一个是物质性的，这个生理的主旨和是精神性的这个这两方面连在一起也不分离，不分离嘛，就这人就是活人了，继能继续生存下去，那么就叫寿啊，就叫命。那么现在说这个鹅，这个鹅来用这个寿者相来形容呢，就是它现是表示它是未来的啊，这个人相是现在，众生相是过去，寿者相是表示是未来的，就是在这个生命这个身体坏了，而这个我不坏，我还继续的存在下去啊，或者他到其他的六道里面轮回，这个我还不灭的继续相续下去，那么就是名字为寿者相，就是这个意思，表示这个意思。第二个问题，以何因缘他化自在天魔修福享受福报，但又行破坏修行人之事？这个事情呢，与他过去世有关系，过去世有关系。你这个有的人呢，高慢心很大很大的，有的人呢本来是条件很优秀的，但是他很谦虚，为什么呢？就是他以前有以前这个或者说是背景啊，他以前的熏习有关系，所以这个他升到他化自在天去，有那么大的福报，他还是有未到地定的这个天魔的。为什么他欢喜破坏这个修行人的境界呢？他欢喜这样做呢，就是他以前的有这种熏习啊，使令他有这个思想，所以他去做这件事的。那鬼神呢，也有时候专是破坏人家修行的，但是他也有一个原因的。有的人呢，你并不修，没有，他也并不是修行人，但是那个鬼神就去找他麻烦了，为什么呢？他也是有事情的。有的人呢，他就是和人家做朋友啊，他专看你的优点，有的人不是，他专挑你的毛病。他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就是他以前呢，他所接触的环境，他自己读的书，他自己的那个神经的作用啊，走到那条路了。那么那条路的种子啊，到现在发生作用，哎，他就是欢喜这样子。你说不对，不行，他偏要那样子，就是这么回事啊。这是与他以前的熏习有关系，不是说是所有的他化自在天的人都是魔王，也不是，也不见得。须菩提，如恒河中所有沙数，如是沙等恒河，于意云何？是诸恒河沙，宁为多宝？这底下呢，是赞叹呢、这个般若法门的功德的殊胜啊，也和前面那个角德那个三千大千世界七宝布施那个意思一样。说如恒河中所有的沙数，如是沙等恒河，就是一粒沙计算一条恒河，那么恒河沙数的恒河，所以于意云何？是诸恒河沙名为多宝？多不多啊？须菩提言，甚多世尊。但诸恒河尚得无数，何况啊那个恒河沙的不是更多了？是须菩提，俄今实言告汝啊，要有善男子善女人，以七宝满而所，而所就是那么说白话，就是那么多那么多的恒河沙数，三千大千世界一用布施，得福多宝。须菩提言，甚多世尊。佛告须菩提，这是前面说这个宝七宝布施的功德多，这底下说要善男子善女人，于此经中，于此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里边，乃至受持四句偈等，为他人说，而此福德胜前福德，那超过前面的福德。这个 说自己受持四句偈，还为他人说，这个福德胜过那个薄的布施的功德。这个理由在什么地方呢？这个理由是这样的，这个七宝的这个财布施啊，只能满足人的物质上的需要，而且也是无常的，有时间性的。这个佛法的修小喜和布施，它能够啊启发人的正知正见，啊，使令你得到一个很宝贵的智慧。那么呢，能够啊端正你的品德，啊，那么得到正知正见，就是你的思想啊很正确，端正你的品德，就是你的行为也良善了。那么你能够继续的这样子做呢，就能引导你呀向上进步，能得到解脱，得到三乘圣道，能得无上菩提。当然，这个功德是胜过了财布施的。这个财布施不如法布施，这个应该就是这样子的。所以呀，是赞叹呢，我们赞叹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的呀，这功德的殊胜。这也就是劝我们要小喜。这个在无着菩萨的《金刚般若论》呢，他最这一大段文他怎么说的？他说是随顺外论散乱对峙。那这句话怎么讲呢？是外论散乱，就是啊佛教徒，或者是说是出家的佛教徒，出家的呀法师，不消息佛法，去随顺外论，就是佛法以外的这些书，去消息这个，消息这个外论呢，那么无着菩萨就批评这是个散乱的事情，这是个散乱的事情，你随顺外论呢，那么就是把你的心散乱了，这件事是不对的，所以你这一段经文呢，就是来对治这个错误，对治这个错误的。那么这意思就是说，你呀，恒河沙数恒河第七宝，去布施去，你得到的功德，你不如去受持《金刚经》四句偈为他人说的功德大。那么无着菩萨就是这么样来表达这一段文的要义。那么这个我看见了无着菩萨这样讲啊，我心里面哎呀有很新鲜的感觉。但是我们现在的佛教徒不知道是怎么样想，不知道是怎么样想无着菩萨的这个看法。我们就讲到这里了。